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0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星期日12月10号举行首次的仅限爱国者的爱国者治港区议会选举，此举是北京实施国家安全法镇压香港以来，进一步边缘化香港之前曾经备受欢迎的反对派人物。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日上午前赴投票站投票时表示，完善地区治理体系后举行的首场区议会选举所选出来的区议员符合香港整体利益。他说这些区议员是爱国者，相信他们是称职的。他在星期三受访时曾经表示，区议员的标准除了要勤力和热诚，还要有不要再搞杂音政治。亲中的港府一直在寻求提高投票率，因为一些观察人士认为有大量的人会选择不参与投票。这一次的选举和2019年香港发生大规模民主抗议期间的那次区议会选举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的选举投票率创下了纪录，高达 71%， 而且民主派阵营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今年7月，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2023年区议会修订条例草案，地方直选的区议会席位被削减到去剩下两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12月9号前往阿根廷参加阿根廷新总统米莱的就职典礼，这个是泽连斯基总统首次访问拉丁美洲。泽连斯基在电讯 Telegram 应用平台上宣布的访问将着重乌克兰争取全球南方对乌克兰战争支持的长期努力。泽连斯基说他在前往阿根廷的途中会晤了佛德国共和国总理乌利塞斯科雷亚席尔亚，感谢他谴责俄罗斯入侵，支持乌克兰的倡议。泽连斯基希望召开全球和平峰会，推动建立在俄罗斯军队撤出乌克兰并承认他在1991年时后苏联时期边境为基础的和平计划。乌克兰一直试图与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建立关系，但发现他对以色列的支持与一些当地国家的立场并不一致。乌克兰传媒这个星期猜测，米莱就职可能为泽连斯基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会晤提供机会，来解决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分歧。欧盟下个礼拜峰会将会决定是否应欧盟执委会的建议启动与乌克兰及邻国摩尔多瓦的入盟谈判，有关决定必须一致做出，但欧尔班多次对现在启动谈判表示反对。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叶尔马克这个星期表示，他正试图安排一个适当的时间让泽连斯基和欧尔班会面。欧尔班和阿根廷新总统一样都是提倡右翼观点，他星期六在 X 平台上贴文说他已经和米莱会面。欧尔班称赞右翼不单在欧洲，还在世界各地取得选举成功。有关官员星期六十二月九号话，罗马郊区一间医院发生火灾，至少导致三个人死亡，迫使将近200名病人连夜撤离。提沃利地区圣约翰福音教会医院一层的急症室在意大利节日的星期五发生火灾。总检察官弗朗西斯科门迪托话，火势蔓延到其他几个病房，但烟雾到处都是。消防人员和警察救援小组连夜努力使用救火车的云梯援救高层病房的病人，最终将193名病人撤离。有关官员说，加护病房的病人被立即用救护车送到其他医院，而其他病人被送到附近一座市政体育馆，再转往其他医院。以色列国防军星期六12月9号加强了针对加沙南部的空袭和炮击，将历时两个月围剿哈马斯的战斗推向新的高潮。前一日，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否决了由阿联酋提交的要求在加沙立即实施人道停火的决议草案。在15个安理会成员中，有13个国家投下赞成票，英国弃权，而美国则动用了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我们不支持这个决议呼吁难以持续的停火，这样只会种下再次爆发冲突的种子。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伍德大使在对美国否决投票进行解释时是这样说的，哈马斯政治局成员艾扎特 雷希亞譴責美國的否決票不人道，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則表示美國的否決使到美國成為以色列戰爭犯罪的同謀。74名美國聯邦眾議員星期五12月8日晚間聯名寫信給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以及賓州大學董事會，要求三校校長辭職或將他們撤職。這一封聯名信由眾議院協商委員會共和黨主席埃利斯·斯特凡尼克牽頭，並得到70多位主要是共和黨籍的眾議員的聯署。聯名信要求哈佛大學校長蓋伊、麻省理工學院校長科恩布魯斯和賓夕凡尼亞州州立大學校長馬吉爾辭職落台。在聯名信發出3日前，美國眾議院教育委員會就美國大學校園最近激增的反猶太言論和活動舉行聽證會，並且邀請蓋伊、科恩布魯斯和馬吉爾這三位美國頂級名校的校長在聽證會上作證。以哈衝突爆發之後，特別是以色列為了報復哈馬斯武裝分子對以色列的大規模血腥突襲，而對盤踞在加沙地區的哈馬斯武裝展開清剿過程中造成很多平民傷亡之後，美國多間大學校園內出現大規模的反猶太抗議示威活動，有人呼籲舉起大起義，有人揚言要殺死猶太人，甚至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亦都有人嚴厲抨擊美國政府力挺以色列的政策和立場。中國民營藍箭航天科技公司星期六12月9日發射一枚該公司自主研發的液氧甲烷運載火箭，將搭載的三顆衛星成功送入預定軌道。這個是這間民營初創公司在度利用低成本液氧甲烷火箭進行商業衛星發射道路上向前邁出的一大步。路透社在當日的報導中指出，藍箭航天這一次成功發射將會增強投資者對利用甲烷作為潛在火箭推進劑。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领袖说，全世界最复杂的跨境政界活动是来自中国，并且说这些行动对散居或者流亡海外的群体形成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禁声的效果。亦都有共和党人认为，北韩、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家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推动改革。当今世界是已经是好像是划分了为民主自由和专制威权两大国家的阵营，而两股的势力怎样共存将会是这个世纪的一大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卡丁星期三在一场以跨境镇压威权者锁定海外意见人士的为题目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当局采取的手段是全球进行跨境镇压的国家当中最为复杂的其中之一。卡定表示，跨境镇压不是新的，但是现代技术前所未有地扩大了政府采取这类行动的范围。
One of the most sophisticated global campaigns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come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卡丁在开场的陈述当中就说，全球最复杂的跨境镇压行动之一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他们是会予以否认，他们会说有关跨境镇压的指控完全都是凭空捏造的。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关注全球民主自由以及人权发展的非营利组织自由之家发布的跨境镇压报告指出，跨境镇压指出的就是各国政府跨越国界，通过暗杀、非法驱逐、绑架、数字威权、国际刑警组织虐待以及家庭恐吓等方式压制散居在海外以及流亡海外的意见。这份人权观察有关跨境镇压的报告表示，这些针对各地一般民众的跨境镇压行动会将长臂深入包括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以及南非等民主国家，对他的目标展开威胁和施压。卡丁强调， 威权国家将会迫害行为输出到国外的趋势令人震惊。这个对各地的人权捍卫者以及是散居或者流亡海外的群体形成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禁声效果。卡丁说，这个对散居海外和流亡者群体的安全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他还表示，他们会向整个流亡者群体释放一个讯息，这个就是不理在哪一处都不会安全，即使你是在民主国家也都不安全，即使你有政治庇护也都不安全，这个就是为什么跨境镇压如此令人不寒而栗的原因。它是迫使很多人停止发声或者是结束他们的运动。卡丁表示，无论是中国、俄罗斯、土耳其、伊朗还是塔吉克斯坦这样一些的国家都威胁着全世界的人权捍卫者。今年四月，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了两名纽约市的居民，他们受到的指控和中国在美国开办秘密警察站是有关。根据法院公布的刑事诉状，61岁的卢建旺以及是59岁的陈金平被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福建省的分支非法在纽约曼哈顿下城开设以及经办一个非法海外警察站。诉状指称卢建旺以及陈金平被控串谋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理人以及是妨碍司法。据检控方指出，卢建旺和中国执法单位的关系密切，从2015年起被征召协助中国进行镇压活动，其中包括骚扰中国异议人士。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李斯在听证会上面是表示，他担忧威权政体现时日益明目张胆将长臂管辖输出到境外。他说，在他们自己境内压制意见人士而且是没有后果的政府，现时正在试图扼杀世界各地的言论自由，包括美国。来自爱达荷州的李斯参议员指出，他认为当今世界格局已经分为两大阵营，一派是自由民主政府，由人民选出，人民运作，并且受到于人民政府，而另一派则是独裁和专制体制。人民运作并且受制于人民的政府，而另一派则是独裁和专制体制。李斯说，作为人类这个世纪，我们面临的挑战将是试图找出方法，令到这个两个的由很多国家组成的群体在不互相是残杀的情况之下共同存在于这个地球上面。李斯表示，有一件事情我们都同意的，这个就是北韩、伊朗和中国这些国家，他们是不会改变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在未来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不会有变化。你是希望他们发生变化，但是我们都知道希望并不是一种战略。卡丁就是认为跨境镇压的情况对自由民主世界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他说，这个确实是一种可怕的局面，镇压实际上正在是侵蚀我们的民主核心。他还提到，很多受到压迫的人之所以称为是威权政府打压目标，以及他们在自由民主开放的美国从事的活动有关联，包括在美国发表演讲或者是接受访问。卡丁补充说，这个是对我们政府制度的直接攻击，他损害了我们获取客观信息的能力。根据自由之家2023年发布的报告，该个机构在2014年表示，2022年的期间收集了854宗跨国镇压的直接案件，其中包括暗杀、绑架、袭击、施压或者驱逐出境。这些行动是涉及到38个国家的政府在91个国家里面进行跨国镇压行动。自由之家的总裁阿布拉莫维茨是出席了星期三的听证会，他在作证的时候表示，这些报告当中的数字可能只会反映了跨境镇压行动在全球严重情况的冰山一角。他说，这些数字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各国亦都在使用间接的策略，通过间谍软件监控威胁来恐吓活动人士或者流亡海外者，并且在社交媒体上面发送针对他们家人的威胁。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全球前十个采取跨境镇压的国家分别为是中国、土耳其、塔吉克斯坦、埃及、俄罗斯、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伊朗、白俄罗斯以及系卢旺达。呢十个国家占据咗自由之家累计嘅数据库案例嘅80%，而中国就占咗30%嘅案件比例。跨国镇压系对我哋安全权利嘅直接攻击。阿布拉莫维茨就系咁话。同场作证嘅仲有代表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嘅英国杜替律街律师事务所御用大律师加拉格尔。他在听证会上面向议员表示，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内容十分模糊亦是宽泛，这个使到香港的自由和人权处于非常危险的状况。他说，几乎任何的事都可以被视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根据他的规定，它是可以適用於地球上的任何人。
A number of states suspended their extradition arrangements and recognized that Hong Kong was now trying to use.
加拉格爾表示，自香港的國家安全法通過以來，很多國家暫停了引渡安排，認識到香港現時正試圖利用國家的牆壁管轄來壓制世界各地的批評者。今年七月，香港政府懸賞100萬港幣通緝羅冠聰、郭榮亨、许志峰、任建峰、袁公仪、蒙少达、刘祖迪以及郭凤仪等8个人。加利格尔指出，香港政府原想通缉8名流亡活动人士，香港特首李家超仲声称他们为过街老鼠，并且说他们将会被终身追捕。他说，这个是一场非常严重的升级。李氏参议员亦都认为，越来越多迹象表明香港当局越来越多地参与跨国镇压的行动。加拉格尔谈到，作为代表黎智英的国际法律团队成员，他和同事亦都遭受到了针对他们的跨国镇压行动。
Importantly, none of us are Hong Kongers, none of us are in exile, none of us are dissidents. We are international lawyers working for our clients.
加拉格尔表示，重要的就是我们都不是香港人，我们亦都没有人在这里流亡，我们都不是持不同政见者，我们是国际律师为客户服务，寻求让中国亦是香港对公然侵犯黎智英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权利负责。今年三月，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本卡丁以及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以及是哈格尔共同提出跨国镇压政策法，目标就是为打击包括中国在内等外国政府在美国对他们公民进行长臂跨国镇压，同时对采取这些行动的外国政府追究责任。法案将会制定新政策，追究外国政府以及是个人进行跨国镇压行为的责任。法案将会进一步加强现有的法规和执法行动，来打击被定义为是外国政府或者是他的代理人的行为和活动。根据法案，外国政府对他的海外人士或者流亡群体进行非法引渡或者驱逐、人身跟踪、在线监视、人身攻击以及是恐吓、非法冻结资产以及是诽谤个人名誉等行为，都包括在非法跨境执法的定义当中。不过法案推出至今仲未有任何的进展。而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面，作证专家纷纷呼吁国会采取行动推进这项的法案，并且声称此举将会能够解决美国政府在应对跨国镇压方面的漏洞。卡丁参议员在听证会上面表示，他很快会推出一项和处理跨国镇压行动有关的新的立法措施。他说这项名为是国际自由保护法，将会解决独裁和不自由国家越来越多使用跨国镇压行动的问题。卡丁在听证会后是对美国之音说，目前法案正在是针对一些的条款内容进行协商，法案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国际刑警组织使用红通的透明度，以提及是准确的信息。卡丁对美国之音表示，要讲清楚的就是我们绝不会容忍在我们的土地上进行任何跨国镇压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香港在移民潮下过去四年共流失160,000名劳动人口，由2019年9月的399万人跌至2023年同期383万人。 港府在今年的施政报告延续抢人才的措施，吸纳内地外国人到香港工作。据学者的分析说，面临楼价下滑、经济因素不明朗等前提下，香港的移民潮将会持续，而新输入的劳动人口对维持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作用不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念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孔告峰教授分析认为，相信人才流失的趋势短期内会持续。他指出，香港和中国经济恶化、香港楼价下滑、工作机会减少等等的原因，会加速正考虑移民的港人离开。
特别是香港的楼价都开始下滑的时候，我相信即係本身係持觀望態度嘅人咧，都會有多咗一個考慮，就係話遲啲走、遲啲賣樓、遲啲走咧，嗰、那個樓價嘅因素咧可能會更加壞。佢可能賣嗰層樓咧就賣得更少錢，咁所以咧就會加速佢哋走嘅因素咯，就係早啲賣比遲啲賣好。
孔告峰又提到，唔少家庭因為下一代嘅教育問題而選擇離開。
最初好多人覺得，即係《國安法》實施之後，只係針對一啲民主派嘅團體啊、民主派嘅媒體啊咁樣，其他人都唔會受影響。但係依家睇到咧，就係依家教育啦，各方面嘅社會嘅領域都開始要鼓吹政治正確，鼓吹要即係愛國嘅標準咁樣。咁所以我相信好多中產嘅家庭，特別係有細路仔要喺香港讀書、喺香港升學嘅家庭咧，都會因為細路仔嘅個教育嘅因素咧，而增加佢哋會離開嘅動機。
根據香港統計處公布的數據，比起2022年同期，2023年第三季勞動人口減少主要集中在20至24歲的群組，跌幅約 7.3 個百分比，其次是25歲至29歲的群組，人口減少約 5.3 個百分比。讲到失去香港年轻的劳动力将会怎样影响经济活动，孔告峰就表示，
越来越多人走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即是挺坏的恶性循环，越多人走，跟着香港的消费越减少，跟着楼价继续没办法升，甚至乎即继续下滑的时候，就对年轻人的工作机会也都会即减少。
香港特首李家超近日表示，过去一年共有超过18万人申请各项输入人才计划，超过11万人获批，当中7万人已经移居到香港。港府延续抢人才计划，吸引包括内地人士来港工作，或者成为香港年轻人离开香港的原因之一。孔告峰分析，
香港政府亦都会鼓励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来工作，一些年轻的有志做专业人士 的人口呢，与其慢慢等十年二十年之后那个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自己的前景越来越不明朗的时候，倒不如快啲，即係趁年輕嘅時候咧，就去外國，咁跟住即係闖一番新嘅天地。
對於內地移居香港工作嘅勞動人口，係咪可以填補香港勞動力嘅流失？孔告峰直言，作用未必太大。
佢哋嘅年輕人想離開中國大陸咧，基本上首選都係西方國家啦。咁去香港嗰啲，可能係相對嚟講，即係國際外語各方面嘅能力咧，可能係即係冇咁頂尖啦。人口上、人數上當然可以填補啦。咁但係同時咧，那個能力有差距嘅情況底下咧，佢對香港可唔可以維持或者係進階成為一個全球嘅金融中心，那個幫助就未必咁大。即可能喺個量上面有一個補充啦，但係質嗰方面始終係同以前唔係好同。
整体来讲，孔告峰认为，能否保持制度上的完整，先是吸引外地人才、保留本地人才的关键。他说，
法治廉政和专业操守有没有办法维持呢？我们是需要长期去观察。如果没有办法维持得到的话，基本上 是本地人也好，外地人也好，大陆人也好，香港作为一个世界金融中心或者是中国的离岸的专业服务中心，那个地位都会打很大的折扣的。
国际猎头公司 MCG Talent 创办人托克坦接受美国之音时访问提到，2019年的社会运动对人才流失的影响不大，反而是在疫情期间，在严格的防疫措施底下，不少外国人才离开香港。
I think as we started to see the world go back to normal, and Hong Kong being kind of left behind,
疫情之后，我们开始见到世界回复正常，但是香港仍然落后。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见到人才在香港流失，甚至离开了我们传播行业。已经来港七年的托克坦说，若果当时的防疫政策长此下去，自己都很大机会离港。托克坦创办的猎头公司专门在中东、北非和亚太地区为企业招募行销、传播、创意和数位的人才。这间公司在香港亦有设立分部。对他的客户来说，香港是地区的枢纽，企业物色的是区域性的人才。他说，
So for them it's based more around regional talent, and with that,there's a lack of those people in the market.
现在市场上缺乏的这些区域性人才，我们要在中东、欧洲、新加坡找回这些人。托克坦亦都直言，为香港企业觅得人才不容易，要在一流的国际大学毕业，拥有十年以上在国际商业机构的工作经验，同时要精通英文和广东话。
These people are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to find. Those people who are that good probably end up getting snapped up by...
这些这么出色的人，可能最后都被顾问公司、大型科技企业的巨头抢走，而且这些人才很难找得到。然而，托克坦形容香港是独一无二的城市，对于外国人仍然很有魅力。他说，
Life and living in Singapore, it can be a little bit dull, it can be a little bit boring.
住在新加坡可能会有些沉闷和无聊，有一些之前离开香港的外国人曾经搬到新加坡、澳洲等地工作，在几年之后他们都很渴望回来香港。托克坦留意到有不少已移居到英国工作的人萌生回流的想法。他说，
The weather is rubbish, the tax rate is high, crime levels are through the roof.
天气差、税率高、犯罪率高，这个现实击中了要害，发现其实香港的生活并没有那么差，他们想要重新评估选择，并且想回来香港。在2020年来讲，现居欧洲的谭生向美国之音表示，在香港硕士毕业之后去了欧洲的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研究的领域和环境保护有关，因为留港发展机会和工作机会不多，所以选择到外国留学，暂时没有回香港的打算。谭生指在亚洲做学术研究不容易，他说，
学术界是很被白人去 dominate 的，很多理论、啊、或者那些出名的 journal、啊、其实全部都是白人或者来自欧美国家的学者来的。那时我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咁我就好想去，即系去外国浸下。
提到喺香港目前嘅情况下进行研究，有冇面对学术自由收窄嘅影响？谭先生表示，或多或少都有。例如中港台三地嘅比较性研究，而家好难进行，因为将三个地方摆埋一齐比较，唔够政治正确。或者有人认为香港同台湾都系中国嘅一部分，唔应该咁样分拆分析。
香港因为同中国大陆同埋台湾文化比较相近，咁其实不嬲都好常系中港台会比较嘅。咁以前就会冇乜嘢啦，但系依家不论咩题目啦，你谂起中港台比较，大家都会比较即系小心，可能比较日本、泰国系啦，就但系想中港台放埋一齐就可能有啲 sensitive 咯。
对于他专攻的环保领域，他指在香港的发展机会不大。
我觉得在香港来说是比较不受重视，然后外国是比较普及。现在外国说 climate change 啊、sustainability 啊，这些 topic 在这里很 hit， 香港是很常说的。是香港的环保是好嗰种，即系商界 CSR 嗰种 GG index 啊，嗰啲咁嘅环保，即系比较冇外国咁 diverse 咯。
谭先生亦都指出，有志从事学术研究嘅香港年青人唔容易入读香港嘅研究生课程，难以留港进修发展。
啲香港 local 嘅 professor 讲，即系佢哋都好想recruit 多啲香港學生，咁佢哋話一嚟其實係真係少香港學生會想繼續讀上去嘅，即係佢哋可能情願出嚟做嘢啦。咁二嚟真係有好多內地嘅學生，佢哋係即係好想去香港讀書。到最後爭位咧，其實香港嘅學生又唔夠內地學生咁 competitive 啦。即係好似我讀 entry 嘅時候，好多同學其實八九成都係內地人嚟嘅。
以上係由美國之音記者陳念喺華盛頓嘅報導。
一名在香港成长的英国画家近年因为香港转变的政治环境而离开香港。这个以香港景色作画的艺术家近年的作品开始涉及政治。无几耐之后会在伦敦展出的展品就是批评香港国安法令这个城市变得一片死寂。合人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乃哲在伦敦报道。
1979年画家李华九岁的时候，他的爸爸去到香港房屋署担任测量师，于是他和家人搬到香港，之后一直在香港长大。他对美国之音说，感恩香港是一个多种族文化融汇的地方，令到他有不一样的成长。他大学的时候回到英国就读历史系，在当地工作几年之后见到广告界的机会，决定回香港工作。到他离开香港的时候，总共在香港居住了36年。李华说，他90年代起在多间国际广告公司由赞高员做起，工作25年之后最后升到创意总监。在广告界的最后几年，他慢慢变成一个全职艺术家。他的画作一向以香港为灵感，多数是城市街景、基层劳工、生活元素等等，以抽象的风格表现香港的特色。他说，很多香港人不为意自己的生活多数在高空中发生，在10楼居住，在20楼工作，在30楼吃饭，由高空或者地下看到的香港是十分不一样。他说，由这个概念衍生的作品很受欢迎。他的画作在近年才开始涉及政治，他用同一套概念创作了一套以示威之上为名的作品，作品好像由高空入面看着下面的示威场景。他将作品在 Affordable Art Fair 展出，但他说收到一张似乎是指展品需要避免争议的通知，他唯有将作品改名为街头之上。这一种模糊的审查令他十分怀疑作为一个艺术家在香港的言论自由空间还有多少。他说他完全支持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的和平示威。到了2019年的抗争运动，虽然街头的暴力令他感到震惊，但他认为问题的根源是时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不愿意同示威者对话，而是将之视为一个法律与治安的问题，将警察放上前线。疫情之下，他无法到英国探望家人，回港隔离令他感到痛苦，是迫使他离开的一个原因。但是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更加令他怀疑香港的前景。
With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a lot of people observing thought, well,
他说不少人观察国安法的时候不清楚这个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听起来好像是一件坏事，但是可能这个只是阻止暴力的方法，然后人们就能够从头生活和对话。但是很快我看到他们追究之前的事，打压批评北京的人，黎智英、天主教神父、关闭苹果日报，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这个是几咁不必要，但是可能这个就是北京的做法。这个开始影响到我，令到我很愤怒，这个不应该在香港发生，这个是几咁不必要。李华说，他有一些住在香港的西方人朋友，他们对守法的人被判监，歌曲被禁止，书本被禁止，关闭传媒和报纸等等，保持中立，生活仍然可以如常。
But having grown up in Hong Kong and having benefited from having so many freedoms,
他说，但我在香港长大，享受这么多的自由、机会。我多年来在广告界聘用了不少华人，现在我看到他们不再有我们以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自由，这个令我十分伤心和愤怒。而在离开香港之后，我认为我需要用艺术 将佢表达出嚟。喺佢嘅新作《沉默示威》入面，香港人嘅嘴都变成一条闭合嘅拉链，或者被口罩遮住。喺图书馆、地铁、银行、法院等等，寓意住香港国安法之下，全港不同角落嘅一片死寂。喺画作嘅周围都系毛泽东嘅语录，佢话系因为唔少毛泽东讲过嘅说话，正正系香港年轻人想要嘅嘢。
You know, I mean, Mao said things like anybody can criticize the Communist Party.
佢话毛泽东话人们可以批评共产党，佢话我们为人民服务，佢话新中国要照顾年轻人。将呢两样嘢放埋喺一齐，我认为呢一种讽刺系十分强烈嘅。李华话喺移民潮之下，大量香港人搬到英国，即使佢住喺一个小镇，佢好高兴身边总会有一啲香港人，而佢哋喺困难之中，亦都似乎满意新生活。佢话希望画作会向外界展示香港嘅变化。佢並非反對香港或者中國政府，只係道出事實。
I know that there is a risk that maybe if this creates enough noise, maybe I would be blackballed.
佢話：我理解，如果畫展引起一定反應，可能我都會被拒入境香港，呢個會令我好傷心。但係如果只係因為畫一啲畫，我就會被拒入境。这个就正正反映我想表达的事，这个是一个悲哀的状况。李华的作品将会在12月15至17号在英国伦敦的 The Cripps Gallery 展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前年首次引用国安法实施细则，只有理由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时任五名常委提交资料被拒绝。五个人被控告冇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等三名常委否认控罪，今年三月被裁定罪名成立，各被判处入狱四个半月。他们不服定罪和判刑，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案件星期三开审。双方争议控方是否必须要证实支联会是外国的代理人。法官听取双方陈词，押后三个月内是颁布判词。有学者分析案例或者影响香港各界与国际组织的交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汤怡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21年8月25号，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之后，香港警方国安处指有理由相信有32年历史的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首次引用港区国安法实施细则附表5，向时任五名支联会常委发出通知，要求他们在14日内提交多项资料，包括支联会自成立以来的成员资料，和自2014年起和多个组织的活动资料和通讯记录。时任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等五名常委拒绝向警方交资料，被警方拘捕，控告他们没有遵从实施细则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成为首宗港区国安法实施细则刑事审讯的案件，同埋首宗拒绝向国安提交资料案。其后支联会宣布解散，更加被当局剔除公司注册。案中三名被告周幸彤、邓岳君、徐汉光不认罪，他们由首次提堂到今年三月中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各被判监禁四个半月，历时接近一年半。不过控方由始至终都没有回应支联会是哪一个国家或者组织的外国代理人。当中28页的警方调查报告，控方以公众利益豁免权为由，以黑色墨水将其中22页遮盖部分或者绝大部分的内容，又或者以代号称呼相关组织和人士。 周幸彤、邓岳君和徐汉光不服定罪和判刑，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案件星期三和星期四，即12月6号和7号一连两日开庭，由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黎婉基审理。上诉方由资深大律师戴启思、大律师黄俊嘉代表，答辩方律政司由处理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张卓勤、高级检控官吴家月代表。因为支联会被控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还押超过两年的周幸彤由囚车押送到法院出庭。他在监狱中多次被送入单独囚禁的水饭房，外形明显消瘦，但是精神好好，出庭的时候笑容满面，有旁听人士称呼他周秀娜。上诉方陈词的时候表示，支联会和三名上诉人被警方怀疑是外国代理人，不过警方发出的通知书必须达到确认各被告是代理人的门槛，而不只是怀疑。而控方在案中一直没有交代各被告是哪个的外国代理人，加上原审法官容许国安处警司证人选择不回答相关问题，引致上诉方未获得公平审讯。上诉方又表示，原审法官罗德全的定罪基础认为各上诉人看来是外国代理人，但是国安法的相关条文未有注明怀疑或者看来是等的字眼，因此必须按照条文的字面解读，而举证责任是落在控方，即控方应该就各被告是外国代理人一事举证，至毫无合理疑点。法庭亦都应该确认各被告是外国代理人，而未按通知书提交资料先至可以入罪。上诉方表示，控方不可以为了方便执法就将相关条文倒转来解释，认为立例的目的是为了警方便捷执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的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美国人对货币政策问题存在非常对立的睇法，是用黄金支持美元，还是以黄金和白银共同支持美元呢？这个问题成为1896年总统大选中的一个主要议题。而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要向大家讲述这次大选的故事。很多美国人希望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他们说美国应该只用黄金来支持纸币，金本位制能够使美元保持高币值。这些人被称为金本位制论者，大多数是商人、银行家和投资者。而其他很多人希望美国实行以金银共同支撑美元的货币政策，他们认为当时的美元币值过高，而这个会拉低农产品价格，而实行银本位制可以降低美元币值。这些人被称为金银双本位制论者，大多数是农民、工人和小企业主。美国自从1893年开始陷入经济萧条，这个使到有关金银的争论更重要。当时几千家银行和企业倒闭，几百万人失业，外国投资者从美国撤资，而那些有钱的美国人亦不敢投资。很多人认为如果政府发行更多受白银支撑的货币，就能够结束经济萧条。但是克里夫兰总统并不是这样认为，而且他反对任何想动摇金本位的法案。他指出，世界上所有大国都用黄金支撑货币，如果美国不是这样做就是愚蠢的行为。他说美国不能够孤立于世界其他货币体系之外。克里夫兰总统是民主党人， 到1896年，已经有好多民主党人成为金银双本位制论者。这些人在西部和南部各州掌控了民主党。他们将克里夫兰称为民主党和美国人民的叛徒，不希望克里夫兰代表民主党参加1896年的总统选举。共和党亦在金银货币政策上分裂成两派，一些来自西部银矿区的成员脱离了共和党，另外一些虽然仍留在共和党内，但是偷偷支持民主党的金银双本位制论者。共和党在1894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战绩不错，取得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共和党领导人相信共和党能够赢得1896年大选，而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是俄亥俄州州长威廉·麦金利。结果当共和党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举行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时，麦金利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获胜。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举行，最有可能获得提名的是密苏里州的众议员理查德·布兰德，但是参加提名大会的代表大多数是金银双本位制论者，他们希望从自己的阵营中选出总统候选人。克里夫兰总统的支持者想试探一下金银双本位制论者的力量，他们要求就金银问题进行一场辩论。一些人发表演说支持克里夫兰总统和金本位制，另外一些人发表演说支持银币政策。最后发言的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国会众议员威廉·詹宁斯·布莱恩，他曾经在国会中领导过一次试图保持银币政策的斗争，但是失败了。布莱恩在大会辩论中激动的演说，他表示他代表的是农民、工人和小企业主的立场，而这些人都希望实行银币制。布莱恩演讲的最后一句话成为总统竞选期间的名言，这句话令人想起耶稣基督所受的酷刑和最终的死亡。布莱恩说金本位制的支持者不能够将他们喜欢的货币政策强加给银币支持者，他说你们不能够将人类钉死在黄金的十字架上。就凭这句话，布莱恩击败了布兰德议员，赢得了民主党总统提名，当时他只有36岁。在刚才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在1896年的总统大选中，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国会众议员布莱恩发表支持银币政策的演说而赢得支持，成为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不过很多民主党人拒绝接受布莱恩为总统候选人，他们退出民主党大会，召开了自己的提名大会。他们自称为国家民主党人，并推选出自自己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不过这些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并没有获得多少选票。当时美国的第三个政党人民党亦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人民党党员即是民粹主义者，支持民主党内的银币政策者，认为美国应该实行银本位政策。所以有些人民党党员觉得他们应该和民主党联合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廉·布莱恩，因为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做，共和党的候选人麦金利就肯定会赢得总统选举。但是其他人民党党员就担心这种联合将意味着人民党的终结。好在人民党在自己的提名大会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同民主党一样，他们亦推选布莱恩为总统候选人，但是就推选了另外一位副总统候选人。这样布莱恩就以两个不同政党的领导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在这次大选中，两位候选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展选举。麦金利拒绝外出巡回拉票，他不去找选民，而是要选民来找他。选民真是这样做，铁路公司都支持麦金利，他们开通了免费的特别专列，直接通往麦金利在俄亥俄州的家。每次专列都受到同样的接待，一支乐队会在列车抵达时接站，然后同乘客一起浩浩荡荡前往麦金利的家。麦金利从家中走出来，聆听支持者代表的讲话，然后他发表一个简短的演说，并且同支持者握手。一批支持者离开之后，麦金利再好似这样接待下一群的支持者。在竞选期间，麦金利曾经在一日之内这样接待过30批支持者，人数超过8万。就在麦金利在屋企开展竞选的同时，布莱恩就四处拉票，他去了27个州向500万人发表演说。他说自己必须这样做，因为民主党的资金不足以支撑他以其他方式竞选。在这次竞选活动中，布莱恩花了65万美元，而麦金利花了350万美元。布莱恩的竞选核心是金本位会摧毁美国的经济，而麦金利的竞选核心是银币会摧毁美国的经济。一度布莱恩的竞选似乎成功，越来越多的人承诺会支持他。但是就在选举日的几个星期前，形势开始发生变化，萧条的美国经济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小麦价格几年来首次上涨。于是群众就说，或者将经济萧条归咎于根本位制是错误的，或者布莱恩的竞选理念是错误的。在选举日那一日，形势很快就明朗化，麦金利获得了270张选举人票，而布莱恩只是获得176张。布莱恩向麦金利表示祝贺，然后他对支持者说，马上开始为下一次总统大选做准备。他说，如果我们的银币政策是正确的话，那四年之后我们将会取得胜利。麦金利的当选似乎被美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在他当选一个月内，一家商业报刊就报道说，购销活动大幅度增加，民众对商品的需求使那些在萧条时期关门的工厂又重新开工。而同时，民众在阿拉斯加、澳大利亚和南非发现新的金矿，更多的黄金起到和使用银币同样的效用，就是增加货币的供应量。同时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增长到将近60%。在关税的保护下，美国产业快速发展，经济萧条结束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经济萧条迫使美国人将国内经济发展看成是头等大事。其实当时很多国际问题亦都跟美国有关。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想同李华还有他的那些中国朋友呢，多些在一起玩，了解更多中国文化。他们今天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Once in the Blue Moon 以及 pull one slick.
Hey, Li Hua, there you are. I haven't seen you all day.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我头先同几个中国同学出去饮珍珠奶茶，即系 bubble tea。
A bubble tea, huh? What's that?
哦，你从来都冇听过珍珠奶茶，我简直唔信啊！
Is it that surprising? Actually, sometimes I wish I could tag along with you guys, you know, so I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真嘅 ，Larry， 我仲以为你对试新嘅事物冇咩兴趣添。
Come on, Li Hua. Even I'll admit that it's fun to try new things once in a blue moon.
哦，你讲乜嘢 moon？
In a blue moon, once in a blue moon means once in a long while or on a rare occasion.
我明啦 ，once in a blue moon 就系唔系经常，好耐先至发生一次嘅，系咪啊
？Yes, I don't think I'd enjoy being confronted with new things all the time, but every once in a blue moon, it can be fun.
你系喎，你唔中意成日俾新嘅事物包围，但系偶然试下新鲜嘅嘢，仲系唔错嘅。咁咧 ，Larry， 下次我哋再去饮 bubble tea， 我叫埋你一齐去啊。
Sounds great. How often do you guys go get bubble tea anyway?
其实我哋都好少去噶。We only go once in a blue moon.
Well, if you only get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are you always doing with your Chinese friends? I never know what you guys are up to.
其实我哋主要都系饮饮食食啦。呢个周末我哋要去食广东点心。Have you ever heard of 点心？
Dim sum? Sounds exotic. What's that?
即系好多好食嘅广东小食，有虾饺、烧麦、萝卜糕啦。诶，有阵时 ，once in a blue moon， 我哋仲会叫凤爪 chicken feet。
Chicken feet? Ugh! Who would eat that? Li Hua, are you pulling my leg?
乜话 ？Pulling your leg？ 拉你只脚
？No, I mean, are you playing a joke on me?
Oh, pull your leg 就系开玩笑吓你嘅意思。但系我唔系乱讲噶，凤爪即系鸡脚咯，好好食噶。
Oh my goodness! Well, if they're so delicious, how come you say you only eat them once in a blue moon?
主要系因为凤爪好麻烦，又有好多细嘅骨，而且比较油腻，我怕肥啊。
Okay, 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我冇吓你噶 ，Larry。我哋中国人食啲嘢有时系比较奇怪，但系好好味噶。
Gross!
你唔中意就算，下次食好嘢唔叫你啊。
Come on,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Chinese I can do with you guys.
等我谂下。诶，我知啦，你中唔中意唱 K KTV?
KTV? You mean karaoke? I don't know, Li Hua. I don't really like singing.
Are you pulling my leg, Larry? 上次我明明听到你戴住耳机喺度唱 Lady Gaga 嘅歌。
Ah, that's different. I'm too shy to sing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I don't even know your friends that well.
你怕乜呢 ？Larry, 你唱歌好好听噶。
Me? Sing well? Ha! 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I'm not pulling your leg. 我讲真噶，你点解成日觉得我喺度整蛊你嘅
？Okay, okay, no need to get upset. You're right. I do like to sing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don't know if I could do it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Larry, 唔系你想了解中国文化咩？仲咁多事
？I've got an idea. Let me start with that bubble tea stuff. I've had tea before. How weird can it be? I know you guys only go to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can wait. Why do they call it bubble tea anyway?
叫佢做珍珠奶茶，因为里边有好多烟烟韧韧嘅粉圆，睇嚟好似珍珠咁样。
Really? And what are the black bubbles made of?
是用鸡脚整的。
Wow!
Haha, Larry, this time I was pulling your leg. 这次我真的吓你的。
Oh, come on, Li Hua.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once in a blue moon, 表示非常少见，很久才发生一次。而另一个就是 pull one's leg, 是指戏弄欺骗某人的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